集没150岁影片，中共罕见要求外媒落架。普京打算停战，莫迪复院，印美关系积极。葵金转爱惜接班信号，金正恩难活过50岁。川普签行政令，45项关税豁免，降税条件披露。俄推自家 Max 专家复制中国微信模式。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我们先来看两条快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6号证实，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前政监会主席易会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几位消息人士表示，易会满是在2025年8月29号左右被带走调查，他的几个家人亦被一并带走。而在之前几个月里面，易会满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浙江银行学校时，几位同学已经先后落马。加拿大电视台报道，加拿大海军巡逻舰魁北克士号和澳洲飞弹驱逐舰布里斯班号在南海和菲律宾和美国举行宣示航行自由的联合军事演习后，9月6号穿越台湾海峡，中共出动36架次军机在周边活动。台湾立法委员会指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联盟发起自由航行，这个是对第一岛链的明确宣示，台海不是中共的内海。在前一天，中共军方公开谴责相关演习训练行动破坏稳定，并强调将严密防范维护其声称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习近平主持北京93阅兵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讲到换身体零件、长生不老、活到150岁等话题震惊全球。央视昨日罕见要求路透社删除一段包括有关上述内容的影片。路透社6号报道，该报将习近平和普京的这段话内容剪成一段4分钟的影片，并分发给全球1000多家媒体客户，其中包括世界各地的主要国际新闻广播公司和电视台。路透社表示，这段影片之前获得中共央视许可，其他获授权的媒体亦剪辑了相关影片，不过他们就意外收到中共央视的律师信，书面要求他们删除该影片，于是他们在5号移除了该影片，并向其客户发出删除命令。报道说，中共央视法务主管贺丹宁在致路透社的信中指出，对这份材料编辑处理明显歪曲了授权新闻中所包括的事实和陈述，并声称路透社已超出协议所准许的使用范围，但信中并未具体讲明细节。就事件，路透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撤回这些影片是因为其不再拥有该段版权内容的发表权，但路透社坚持认为自己的报道内容准确。声明中讲，我们已经认真检查该段影片，并未发现有任何损害路透社长期坚持之准确与中立新闻原则的情形。习近平和普京上述对话公开后，引发全球舆论震惊，中共活习的罪恶亦再度引起各界关注。活习一直是中共极力隐瞒的真相，20几年来，国际社会至少发表约10个报告，证实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华府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莉娜谢伊告诉大纪元，这件事意外显露中共器官罪行的真相。谢伊说，他们的谈话不是科幻，有助于验证活习罪行的指控，并确认了中共治下的中国残酷现实。他表示，这两个暴君之间毫无防备的对话 令我哋更加担心，佢哋正喺度通过强行摘取佢哋眼中政治敌人嘅器官，创造一个现实生活中科幻反乌托邦世界。时事评论员袁斌撰文指出，如果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咁嘅独裁者真系能依靠生物技术延长寿命到150岁，那个将对整个人类文明造成乜嘢嘅冲击同埋威胁呢？袁斌认为，长寿对独裁者嚟讲，则意味住权力垄断嘅极限伸延，演变为超长久嘅个人独裁。国际秩序将可能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冷战延长版。倘若长寿技术率先掌握在独裁者手上，很可能引发一场新的生物学军备竞赛。长寿本身会变成打压工具，将社会不平等推到极端，全球安全威胁，所以将被延长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尺度。世界将被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循环。袁斌警告说，长寿一旦与极权结合，就可能成为文明的灾难，人类的噩梦。面对这种风险，民主国家不能够只是旁观和担心。即使长寿技术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它所携带的潜在政治后果已经值得自由世界未雨绸缪。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近期由于印度采购俄国石油和武器，以及美国制出巨额关税，被外界视为似乎正走向下坡。且莫迪前往中国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亦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印度在美国关税打击下出现往北京倾斜的趋势。川普更在北京举行阅兵后发表文章，称印度似乎已被中共夺走。不过同日较后时间，在面对记者提问时，川普又改口，不认为印度已经选边站。报道指出，川普向记者表示，我不认为我们输去了印度，并指出，我对印度购买这么多俄国石油感到失望，而且我亦俾佢哋知道我嘅想法。不过同时亦强调，我同莫迪永远都会系朋友，且印度同埋美国之间有特殊关系，所以冇乜嘢可以担心噶。川普亦表示，同印度间嘅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对于川普态度嘅转变，莫迪则喺6号透过 X 平台表示，天文指出，对于川普总统嘅情感以及佢对美印关系的正面评价深表感谢，并且认为两国之间拥有非常积极且具有前瞻性、全面性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似有意与川普缓和，两人关系似乎再度出现转机。彭博社指出，即使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就降低关税的贸易协定进行的正式谈判陷入僵局，但川普对印度的评价仍然相对正面。不过川普这个礼拜对莫迪和普京、习近平一同出席中国相关峰会表示愤怒。川普这个礼拜较早前表示，印度曾提出对美国商品的关税降到零，但他暗示这项所谓让步在谈判中可能来得太迟。5号较早前，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在彭博社电视台发言，就相对直来直往。他直言，印度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持续冲突的情况下，继续从俄国购买石油的举动很荒谬。印度必须表明立场，要么支持美元，支持美国，支持你最大的客户，亦就是美国消费者，要么我猜你将支付50%的关税。另据基辅独立报6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俄罗斯已加速生产自毁式无人机产能，已经达到每月可生产2700架。俄方同时仲制造大量未配备弹头的有利机，为此乌国亦提高拦截机的每日产量，以壮大防御力。泽连斯基6号发表文章指出，9月以来，俄军已启动用超过1300架攻击型无人机， 将近900枚精准导引炸弹以及50枚飞弹攻击乌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前携女儿金主爱出席中共九三阅兵，成为国际舆论焦点。英国每日电讯报形容，年仅12、13岁的金主爱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女仔。自2022年首次在飞弹施射场合亮相后，她不单止陪父亲出席军事、经济和外交场合，更在今年随同父亲出访北京，被南韩学者解读为正式踏上接班舞台。专家指出，北韩媒体近期以尊敬的子女称呼金主爱，此一用词极为罕见，通常仅限于最高领导阶层。这次在北京，他甚至被塑造为北韩二号人物，和父亲并肩现身习近平和普京身旁，向国际社会释放强烈信号，金氏王朝仍将延续。专家直言，这场父女秀更揭露金正恩健康恶化的隐忧。前北韩军官安灿一指出，金正恩肥胖、过度流汗，加上曾接受心血管手术，恐怕难以活过50岁，所以他先会急于将金主爱提前披露，透过王朝太子模式逐步培养他的接班正当性。有学者认为，金正恩一方面透过父女同台营造慈父领袖形象，企图软化外界对北韩的强硬印象，另一方面则借由公开接班人塑造金氏家族权力稳固、长治久安的假象。只不过金主爱年纪尚小，短期内仍不可能直接接班。不过之声则报道，这场中国秀不单止被外界回想起冷战时期的金日成、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历史画面，更象征北中俄新三国同盟形象。南韩前外交官金建分析，习近平此举是刻意提供超规格待遇，一方面凸显中国对半岛的战略掌控，另一方面亦为未来和美国交涉增加筹码。另据《朝鲜日报》6号报道，金正恩和胞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在中国访问期间，被发现使用欧洲高级牌子商品。根据公开相片分析，金正恩在与普京拥抱时所佩戴的手表，推测为瑞士牌子万国标旗下的自动腕表，市价约为14000美元。而金宇正则于9月3号乘搭专用礼宾车 Aulus， 手持法国牌子的克里斯汀 Dior 的 Lady Dior 大型手袋，市价约7500美元。即使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实施制裁，禁止奢侈品出口到北韩，但报道指出，金氏家族透过人力走私和资金运作机构39号室持续取得精品。 NK News 就事件批评说，北韩政府对一般民众严格禁止海外奢侈品，视其为资产阶级文化，但金正恩家族的行为就和此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川普总统5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最快于9月8号向与美国就镍、黄金和其他金属以及医药化合物和化学品等工业出口达成协议的贸易伙伴提供部分关税豁免。最新命令确定来自一次伙伴的45多个类别的零入口关税，这些伙伴已和美国达成框架协议。川普在命令中表示，他是不是愿意降低关税取决于贸易伙伴在互惠贸易协议中对美国的承诺范围和经济价值，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关税削减和豁免的商品涵盖无法在美国种植、开采或自然生产，或是产量不足以符合内需的商品。该命令确定的零关税商品包括石墨和各种形式的镍，并涵盖各种类型的黄金入口。 其中金条是从瑞士入口的主要产品。由于尚未达成贸易协议，瑞士政府苦应付美国 39% 的关税，该命令还准许取消天然石墨、铝磁铁、发光二极管的关税，并取消先前对某些塑胶和多晶质的关税豁免。该法案还对一些农产品、飞机及其零件以及用于药物的非专利物品制定了新的豁免条例。白宫官员表示，在一个国家和美国达成互惠贸易协议的情况下，美国贸易代表、商务部和海关可以在川普未发生的行政命令情况下，免除涵盖入口产品的关税。BBC 报道，俄罗斯当局持续收紧网络自由，先是封锁面书 Instagram 等国际社交平台，现在更针对 WhatsApp 和 Telegram 通话功能制出限制，同步大力推广由亲克里姆林宫企业研发的国家级通讯软件 Max。 报道指出，这款 Max 是由受国营石油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及普京亲信寡头柯瓦丘克掌控的 VK 公司开发，自9月起更强制所有销售手机内建安装 Max， 号称整合金融、政府服务和通讯，但恐复制中国微信模式，其私隐条款明定可向政府机构及第三方透露用户资料。专家警告，这个代表当局可能直接读取信息，在俄国社会中已有人民因私信遭判刑，加上黑市数据泛滥，恐使资讯安全更加脆弱。电信专家克里马列夫直言，这个不单只是打击诈骗，而是政府要紧紧掌控人民彼此的连结和声音。据估计， WhatsApp 和 Telegram 在俄每个月用户高达9700万和9000万人，对于全国1.43亿人口来讲，几乎是日常必需工具。除了封锁 App， 俄国各地自5月起更频繁出现手机网络大规模断讯，官方声称是为防乌军无人机攻击。专家批评，这个不是有效防御方法，反而令民众日常生活大乱，巴士资讯版失灵，的士乱加价。数位权倡议者达宾尼安警告，这个显示俄国正复制中国模式，逐步建构封闭式网络生态。他强调，俄罗斯人已习惯便宜快速的全球网络，现在被迫接受监控化平台，恐对社会和商业引起深远冲击。以上就是今日的报道内容，感谢你的收睇，请你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